军，然后真是就可以说进破惊人式的传福音。以后呢，他进了主，我们就把棒子交给他。那这位弟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我们就是进破惊人，真的后来他进了主，我大四毕业的时候，他大二就把棒子交给他。以后他也毕业了，到美国来读书，在 Oklahoma Norman Oklahoma 这个 University of Oklahoma， 他在这儿读博士学位。我来美国讲道，我就说我一定要到你那里去，因为他们在四五年前成立了查经班，然后那个查经班就是四五个人开始，四年多的时间他们已经有五六十人，所以我要去了解一下他们这个增长为什么会那么快那么快。我就去了，那天聚会下大雨了，我们早到了，就我就坐在第一排，在那儿默默的在那儿预备。他就跑来了，他说他本来跟我说今天下大雨，人大概会很少，人大概很少，那么是一个陪灵的聚会。那么可是后来我就听到哗啦哗啦有人进来，我就在那儿祷告。一会儿他就过来，他说：“哎，小姐，我们今天要改布道会，今天人来的很多啊，而且有好几，大概有十几二十个是布道的。”我说：“哎，还有五分钟就要改布道了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要心里常做准备啊。”啊，哎，我就好，我就为我祷告，我就改布道了。那天的聚会很不错。完了以后回到他家里头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们这传奇怎么那么兴旺？”我说：“你的秘诀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说老实话，我们没有秘诀。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，Norman 是很小的一个城，一天只有两班飞机是从达拉斯过去的。所有那个时候大陆还很少人来，台湾来的。”所有到Norman 的留学生都要在搭了转机，然后搭那两班飞机去，所以一天只有两班飞机。所以他说要注册的时候，我们就到机场去，在那儿等。然后我们就看到台湾来的学生拿着大的行李，慌慌张张。我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来这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我来读书啊。”啊，他说：“你怎么去学校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搭巴士啊。”他说：“抱歉，我们家很小，没有巴士。”地方太小没有吧，他说没有吧，那我坐 taxi。 他说更糟糕，我们这连 taxi 也没有啊。他说那怎么办，他说你得走路去。他走路去走多久，还得五六个小时吧，还得扛着行李。他说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，怎么得了啊。他说没关系，我是嫁你的，我是来接你的啊。飞进飞过就来接他，然后接他住在他家。他读博士学位住在学校的宿舍 one bedroom， 家里面很小，他连椅子都没有。我到过他家，他的椅子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，那个飞机上报废的飞机上的椅子啊，一坐就卷在里头了，那个坐得很不舒服的，就那么两把椅子。那我说，他说有一年我们就接了十八个人住在我家，女生住这个卧房，男生住客厅，一条一条的排在地上，然后十八个人，然后我们就安排他住宿，安排他注册，安排他这个各种的都安排替他安顿好了。过了一个礼拜，我们一个一个打电话就问候，然后我们说礼拜五晚上在我家里有一个聚会，你们要不要来参加？他说每个都来，不好意思啊，人家花了那么多的，不像现在因为来的人多了，哦，你在国内早就安排好了，哎，到了飞机场三个人来接机啊，不同单位的，什么同学会的，这个同乡会的，又是什么啊，好多人来接机，那个时候没有啊。所以来接机就是很大的鼓励，然后替他安排了一切，然后他们专程跑到大陆来买一些中国食物，回去做中国饭，所以每个礼拜五晚上吃饭以后查经，所以他们都来啊，好受感动。他说现在的主席就是在我们这儿得救的，现在担任主席啊，代代相传呢、啊，所以他们的团契就在这样爱的关怀中，就从四五个人在四年之内就变成五六十个人。弟兄姐妹，也许现在时代不同，关怀的形态不同，但是爱的关怀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力量。而且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，那一个侍奉的能力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能力。最后，侍奉的动力是祷告。其实祷告的本身不是动力，真正的动力是上帝的能力充满我们。不过祷告是使上帝的能力能够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管道，是上帝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通渠。祷告好像什么呢？祷告不是油，神的能力是油，神的能力是那个油，汽油。祷告好像什么呢？祷告好像加油。假如你有祷告，透过你的祷告，上帝的能力就充满你，你就有力量往前走。假如你要上高速公路，要到远方去，你当然要做汽车检查，最后要看有没有油，没有油就要开到加油站。加油站油门这个油箱盖子打开，那个油箱放进去以后，你一按，然后就加油了。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跑到加油站 油枪放进去了，四周看看没人救你，假装加油。假装加油干嘛？你要害谁啊？从来没人假装加油，有没有人假装加油过？这个你一定是在台湾话是阿达玛孔布里啊，就是说这个脑子有问题啊。没有人假装加油的，你要加就加，不加就算了，干嘛假装加油啊？但是今天很奇怪，很多人的祷告只不过是假装加油。我祷告过了，祷告过了，祷告的动作有了，祷告的形式有了，但是油有没有进去？上帝的能力有没有充满？我们有没有改变？假如没有，假装加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不是假装加油。祷告，很多人讲祷告的秘诀，我的祷告没有秘诀，只有一个秘诀，真。不真，那个祷告就没用。祷告的再漂亮，大家都会鼓掌，别人会流泪也没用。你自己有没有感动？你自己有没有得到？你自己有没有被改变？假如上帝的能力充满你，透过祷告充满你，改变你，你看圣经里头那些人祷告，他们就是透过祷告得到能力改变。他们被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彼得被释放回到会友那里，他们就一同祷告，然后他们就没有惧怕，就出去传福音。祷告是得到神能力的一个管道，不是假装祷告，而是真的祷告。没有秘诀，只有真。假如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真的，你短也好，长也好，你定时祷告也好，你是通宵祷告也好，或者你跪着祷告也好，或者你是默想的祷告也好，你走路工作的时候就在灵里就与神交通也好，都一样的，没有说哪一种很特别。当然明天中午我们要操练定时祷告，那是一个训练。定时祷告不是一个功劳，不是我定时祷告过了那应该改变了，那就是功德主义。不，定时祷告是为着一个事工祷告的负担到一个程度连半个不想吃，那个才叫做真的定时祷告。但是我们安排一个定时祷告是一种操练，是一种训练，我们是一个培训营，所以我们要训练，没有经过训练你就不懂得怎么样来定时祷告。那么然后在你的人生的侍奉的过程中来慢慢的体会到，在各种形态的祷告中来敬拜，在各种祷告形态中来支持上帝的能力来改变你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常常想改变世界，弟兄姐妹不对，祷告不是要改变世界，祷告是要改变我。祷告不是要改变环境来适应我，而是祷告改变我来胜过环境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心态。祷告真，我有一个例子。有一次耶稣不是在海面上行走，起了大风浪，门徒就说哎糟糕了，然后有人看到说耶稣在那儿，有人说那是鬼怪，有人说那是耶稣，耶稣说是我，彼得说主啊，假如是你让我走到你那儿去。结果主耶稣说你来，他就来了，他就跨到海里头走了。哎呀，那天走了几步他大概就慌了，这到底是做梦还是真的，他大概咬他的肉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就一看到风浪盛大就要沉下去，当他要沉下去的时候，他就说主啊救我，主耶稣一把就把他拉上来说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，为什么疑惑呢？彼得那天的祷告好简单，主啊救我，就是一句话，他没做文章，天地的主，荣耀的基督，还没讲完已经沉下去了，来不及了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词太漂亮了，哎，我不是说那以后饶牧师教我们说只有主啊救我，无论到哪去都主啊救我，我也不是这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假如他们也有啊，你看他们这个彼得回去以后，他们跟会友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天地的主，你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现在已经成就，比拉多已经在这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们也有很强的祷告。看你的环境，看你的时机，你的祷告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给别人听，乃是你内心对上帝的呼吁。弟兄姐妹，若是我们的祷告是一个真的祷告，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同在和能力，我们就有力量往前走。在最苦难的时候，祷告就带领我们超越了，祷告就带我们超越了。 但是有关于祷告，我想再有几分钟分享一下祷告的几个原则。第一个，我们会为生活祷告，为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祷告，在生活的祷告中要交托，要交托。登山宝训上告诉我们，不要忧虑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，外邦人拼命只求这些，你们不必担心，你们就交托，凭着信心交托，凭着信心交托。我们一切需要的天父都知道，我们当然可以在神的面前陈明我们的需要。有的时候我们承认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挣扎，有很大的需要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交托，我们是在信心中交托。那这个我想是很容易的。第二，我们会求引导，婚姻的引导，工作的引导，特别你想要侍奉，到底全职传道还是代职侍奉。假如你真的要求引导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顺服，顺服。你不要有自己的定规，你不要有自己的安排，你不要有自己的主见，说我一定要在这个模式里面的。我以前的祷告就是说，只要不让我做传道，什么都可以。我定了一个条件，我有一个最后防线。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没有最后防线，我们并不是开好了支票让上帝签字，我们是一张 open 的支票，我们已经签了字，上面让上帝来签，多少钱，什么方法，怎么引导。所以你不能够祷告说主啊，只要不传道什么都可以，这不行的。我自己经验过的，我一定要做这个，主啊我一定要做这个，求你来成全。那只不过是上帝来替你签名，你要上帝替你背书，然后将来出了问题说，上帝你签了名的，我祷告过的。有的人就说，哎，我祷告过了，怎么这样子？祷告过了，既然祷告过就完全顺服，顺利也是要顺服，不顺利也是要顺服。假如不顺利就不能顺服，就埋怨，那怎么叫做交托呢？那怎么叫做祷告呢？那怎么叫做顺服呢？顺服不是很容易的。有一次我跟一个青年交通，因为我在辅导他，他还教了一个还不信的女工，这个青年很热心爱主，他就教一个还不信的女工，结果被他的信仰就是一个拉扯，但是他喜欢他，喜欢的不得了。我就一直跟他劝，他说不但你劝，他说上帝也在我里头责备了，他说我最近真的受不了了，他说我就向上帝祷告了。我说你怎么祷告？他说我跟上帝说，到底是你要结婚还是我要结婚呢？你结婚你选择，我结婚我选择，我要结婚你替我选，选了半天我不要。我们总以为我们选的比上帝好，我们总觉得上帝给我们找麻烦。弟兄姐妹，不是的，我们假如要真的寻求上帝的引导，我们要有一颗绝对顺服的心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知道他要面临的苦难不是肉身的死，是上帝与他的隔离啊。他在十字架上早就知道，他要呼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那种痛苦是上帝与他的隔离，他与父原为一，从来没有隔离过，他是从天而降，人就在天的人。可是他知道那一天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是上帝离弃他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个神性的隔离。所以他说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将这杯辞去。他祷告完了结束了没有？这样结束了没有？没有。后面说什么？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说，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，不是蒙前面一句的应允，而是蒙后面一句的应允。前面是他的心，他的心不是不想上十字架，那只表达他知道十字架的苦是多么的苦，后面才是他的心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上帝因着他的虔诚就应允他，不照耶稣的意思，而照上帝在万古之间所定的旨意，让他走向十字架道。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，尚且因苦难学了顺从，何况你我。第三，最后，为国度的祷告要征战。这是我们常常为生活祷告，我们也常常为前途的引导祷告，但是我们很少为上帝的国祷告。为上帝的国祷告是需要征战的，但以理就是为上帝的国祷告的征战。你知道大力物王下了一个禁令，说30天之内所有的人若是向 这个王以外的任何神和人来祷告，就丢在狮子坑里。为什么会下这个心理？因为但以理的同伴，但以理的那些三个同党里面的两个，还有120个种族，受不了但以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大力王特别的器重他，他们就想办法要找他麻烦，找不到，最后知道他是每一天祷告三次，所以就求大力王下禁令，只要祷告就下在监里，而且不是一天，是30天。他们想但以理一天祷告，不祷告可以，3天可以，10天可以，30天他大概受不了，所以他们就规定30天之内。结果当但以理知道了这个禁令已经开了预习，他第一个事就是什么？回到他的家里面，然后呢开康一日三次祷告，跟平常一样，跟平常一样。哦，这个是我觉得最宝贵的一句话。我们呢常常平常的祷告很马虎，遇到特别有特别祷告，哇，简直刻苦己心的祷告，哇，那简直是哈、这个呼天喊地的祷告。但以理没有，他是一日三次与素常一样。哎，请问但以理到底要祷告什么？这么重要，这么重要，连丢到狮子坑里也要祷告？那些人不够认识但以理，讲他们认识但以理只要一天都会说30天，但以理一天都忍受不了，一天三次跪下来祷告，他的窗子面向什么？耶路撒冷。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玄机了。那他有没有罗盘我不知道，他对的准不准，也许偏差一个角度是差很远了。那个对的准不准不重要，他的心很重要。他对着耶路撒冷祷告是祷告什么？假如你去看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第2节，你就知道在大力乌王元年的时候，但以理在偶然间在库房中就发现了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里面说什么呢？耶路撒冷这个荒凉70年为满，而但以理是第一年被掳，到那个时候可能已经50-60年。那个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是10几岁，现在已经70-80岁，假如70年的话应该是80多岁，85岁，可是现在大概是70-80岁。那但以理得到了那个耶利米书以后，就披麻蒙灰在主的面前祷告。我们很有理由相信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大力王元年开始，但以理就每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让他们回耶路撒冷。这是很奇怪，假如以前不知道还可以祷告，现在已经看了耶利米书了，上面说70年为满，我就假如说我祷告一次就够了，感谢赞美主，我现在有答案了，70年为主。他并没有一个注解说有人祷告才回得去，没人祷告就回不去，没有啊，没这样的注，没有这样的负载的。所以说你祷告他也会回去，你不祷告他还会回去吗？他要祷告干嘛？为什么要祷告？祷告什么内容呢？但以理可能回不去了，他后来也真的没回去啊。到古列元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回去啊。但以理没有能够回去，活着但是回不去，因为不像现在可以坐飞机的。你看看，从伊拉克那里要走回耶路撒冷，在这个2000多年前呢，要走路的，走沙漠的，他不耐长途跋涉，他没有那个身体和力量的。他的祷告跪着下一代，跪着再下一代，他已经习惯了在巴比伦的享受，在波斯帝国的享受，他们也许不想回去了。主啊，不行啊，70年为满，让这些能回去的都回去。这种为着神国度的祷告是单一的心，所以要丢在狮子坑也要祷告，不要命也要祷告。那你说反正你不祷告他也会回去啊，那何必祷告呢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弟兄姐妹，就是透过祷告让单一你的心跟上帝的计划紧紧的连在一起，没有别的。为了这个他可以死，也在所不惜。为着神的国，为着神旨意的成就，他可以把他的命摆上，就是让他的人生跟上帝的计划和旨意紧紧的连接在一起，就是单一国度性的祷告。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6章， 保罗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乃是与天空掌权的恶魔征战。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，拿起圣灵的宝剑，我们要随时随地的放胆传扬主的福音。求主让我们这一批100多位，我们为着上帝国度的祷告，使得我们的心跟神的国连接在一起。我们是中国教会的盼望，我们是中国教会可以用的人才。求主把这样的负担赏赐给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若是我们没有呼召，我们不能侍奉。主，若是我们不体会你的爱，我们没有力量侍奉。主，若是我们不透过祷告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能力，我们也不能侍奉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祷告不是在紧紧的围绕在自我的身上，而是超越自我，能够看见神国的荣耀、神国的计划，而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投身在神国的荣耀的计划中。主啊，我们都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们，要凭着主所赐给我的职分，我在这里恭敬地问各位，有没有哪一位你在过去的年日中、蒙恩的岁月中、在这个聚会中，你感受到上帝的呼召，你是把你生命的主权献给他？也许你还不清楚将来的道路是全职传道，是代职侍奉，是在美国，是在中国，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但是你说，主啊，只要你差遣，我愿意顺服。你安排我任何的环境、任何的生活方式、任何的侍奉方式，我都愿意顺服。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。求主的爱充满你，求主的能力充满你。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把你的手举一下，我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举了以后你可以放下。也许以前你已经把你的主权奉献，也许你正在寻求。我不是说你要明白你是用什么样的形态侍奉，你只是把你生命的主权完全的奉献给他，由他安排，由他差派。假如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举起你的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感谢你，请放下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还有爱，感谢你，请放下。亲爱的主，这么多宝贝、宝贝、贵重的器皿，他们侍立在你的面前，他们用他们的信心举起他们的手，表达他们的心愿。主，他们愿意一生一世的侍奉，他们愿意照着你喜悦的侍奉。不管将来你用什么形态呼召他们，主，他们愿意答应，他们愿意回应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。主，你悦纳，你宝贝，你保守。也许有撒旦的攻击，也许有环境的恶劣，主，但是你的恩手在他们的身上，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你的手中夺去。主啊，那在他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我们要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为着这一些弟兄姐妹，或者在这里还没有举手，还在挣扎，还在寻求，还在祷告，主还在等候的，主也照样做工在他们的心中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若不献给你，我们的一生就是浪费。主，我们的一生若不献给你，我们的一生就是白活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求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的感谢祷告交托还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